但是因为这一周哈，他要到 CCIC 的另外一间教会去讲道呀，所以我就替他一周呀，辛苦大家。好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嗯，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一班的儿女来召聚，我们因为渴慕你的话，所以我们留在这里。主啊，求你将这些时间看为宝贵。主啊，求你与每一位听到的同在，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认识你，以致我们可以做主的门徒。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哦，主啊，我只不过是你的器皿，求你来使用，求你来洁净，帮助我有美善的思维，也祝福怀中的服事，使他出路有意外的平安，更祝福所有奉耶稣的名聚集的弟兄姐妹，使他们今天都满载而归。谢谢主，这样的祷告不配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这一次呢，我们是讲到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2到9，第九章的1到50节。我需要那个遥控器，弟兄，谢谢。我还是自己操作比较好。那这很长的一段圣经哈，将近2章的圣经，它是讲到耶稣的身份与门徒的呼召。那我们先来看，就是从8章的22到39节是讲到全地的主宰。如果有带圣经的弟兄姐妹，我还是期待你们能够来打开圣经，因为讲到哪一段的话，虽然你不会每一节去看，但是呢，大概可以过目一下，这样子对大家会有帮助哈。从22节开始呢，到39节是讲到耶稣是全地的主，因为这一段是分享的是耶稣的身份与门徒的呼召，是到9章。那风浪的主在平静风浪的这一个故事当中就非常有体现。在第22节的时候说到有一天，对吧？你们看圣经，有一天，这是路加的手笔，就是告诉我们说跟前面的段落是没有关系的。那有一天发生了什么呢？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然后他们就经历了这个平静风浪的这一个故事。大家看这一个我所写的表格，其实在四福音当中有3卷书信都有提到这个故事。故事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风浪的这一个风暴的描述，它的严重性，以及要特别强调的是耶稣的那一个平静。好，它在对比耶稣的一个平静，有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在三福音当中都有讲到说，他们对耶稣的一个呼求是非常的迫切的，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那你看，当人遇到风暴的时候都会害怕，可是在圣经里面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海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特别是在旧约的传统里面，是拥有一种神秘力量的所在。海，每每讲到海的时候是会让人惧怕，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它仅有风浪而已，它是代表着那个与神为敌的一个力量。可是谁能够胜过海呢？在旧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其实诗篇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我读给大家听。诗篇107篇的29节，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海洋的大浪。那么实际性的体验在哪里呢？就是约拿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神可以胜过海，与神为敌的这一个力量。那么当耶稣在旅海，或者是耶稣平静海的时候，就会看到说他真的是一位掌管这一个海的主，他是全地的主，掌管这个宇宙的主。可是很遗憾的时候，是在门徒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并不是这样。门徒的认识只是一位夫子，夫子在犹太人眼里就是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 把耶稣认为是一个老师。他们唤醒耶稣的时候呢，唤起耶稣的时候呢，都是有他们的情绪的，他们是非常的恐惧，非常的质疑，也很依赖。哦，你那我们都丧命了，你都不顾吗？这是在三卷福音书当中的记载。但是耶稣对他们的责备是什么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只是斥责，请记住哈，通常在赶鬼的时候就会用斥责，就是命令的语气。但是耶稣在面对这个海跟浪风暴的时候，耶稣是用斥责的语气，你就知道海在圣经里面它意味着什么。当这样斥责之后，耶稣就责备这些门徒，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没有胆怯呢？我非常喜欢啊，就是宗马田他在解释这一段圣经，在讲门徒信心的时候，他是这么表达的。他说耶稣不是说你们没有信心，而耶稣说的是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在哪里的意思就是说，把你信心拿出来，你的信心没有运用出来，没有表达出来，现在要把你的信心给运用出来。可能弟兄姐妹会不理解，那什么叫做运用信心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他的信心也就会有多大。一个人不是没有信心，然后像自然空调一样，一会儿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说啊，我要有大信心，他就有大信心，或者一会儿说我没有信心就没有信心，信心是一直都在。但是呢，这个信心是基于他对耶稣的认识而产生的那一个果效。我非常喜欢这位宗马田牧师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就是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为什么你的信心是这么小的呢？信心是不会自发的，信心是刻意的。什么意思呢？你要刻意去思想你对耶稣的认识，到底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是全地的主，还是他有可能成为你的主？你对耶稣的认识取决于你的信心有多少。如果你对耶稣的认识是老师，你可以批评他，因为他没有帮助你，他没有听你祷告，他没有按着你的筹算计划而走的时候，你可以对这一位主加以批评。这就是为什么谭崇荣牧师说，宗教是一个排斥神又遵从神的宗教。当神听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把他奉为神。但是呢，当这位神没有达到他目标的时候，他可以排除这一位神。这个主动权好像在人的手里一样，但真正的神不是这样。但是你能够经历到神多少的伟大，以及神迹，在乎你自己发出的信心。可是这个信心不是莫名其妙有的，是通过你对神的认识而有的。所以我很不太喜欢弟兄姐妹遇见的时候会说啊、哦，我很软弱，我很软弱。我就觉得通常都是说自己软弱软弱，为什么？很软弱，那就得去追求更深的认识耶稣。你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你就能够发出你的信心来。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在属灵征战那一堂课当中也有分享过，有一个人住到我家，前后19天被鬼附，有很多的鬼，一会儿狗叫，一会儿猫叫，一会儿在地上游，一会儿拉臭臭的便便到处抹。哇，那种什么情况都有，就是一屋鬼，而且很多，他叫主啊，救我主啊，在叫他的魔君。我非常害怕，有一天我害怕到弟兄姐妹轮流着都走了，都回家的时候，我跟怀中说，我没办法服侍他了，因为只剩我们夫妻。我非常害怕，我跟怀中说，你赶快去楼下，我们牧师楼啊，住着那个一楼是专门接待弟兄姐妹的，我是住在三楼，他是住在二楼。我说你下去看他，我回家吧，我太难了，我说我太害怕了。因为弟兄姐妹到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们就回家做自己的事了，我害怕了，害怕了怎么办呢？跪下来就开始唱歌，就开始哭，哦，主啊怎么办，真的会害怕。我唱的那首诗歌是，抬升过黑暗全是 太超乎天下万有，他是永活全能的神，他的名要成为至高，他的国度满有荣耀，他是永活全能的神。永活全能的神，哇，我都没等我唱完，我匆匆冲到楼下去，我跟怀秋说你上去了，那放鬼的人看出来我信心增长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唱了那首诗歌，我不再害怕。他已胜过黑暗权势，他已超乎天下万有，他是永活全能的神。哇，我怎么还要怕鬼呢？所以我信心来了，我连一首歌我都没唱完，我就下去，我可以服侍到他。那个人就害怕的后退，说你信心增长了哈。就这样，真的弟兄姐妹，什么叫信心？就是你本来有的，但是你信心很小，所以圣经里面说啊，你的信救了你啊，好多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他在责备门徒，你的信在哪里呢？但是我非常得鼓舞的是，纵然门徒的信心那么小，但是耶稣还回应他们的问题，还平静了风浪来帮助他们，是不是很得安慰的一件事情？这是一这样的一个平静风浪的故事，告诉我们说信心要把它运用出来，是从你对耶稣的认识而开始的。那门徒就问一个问题的说，这到底是谁？其实圣经没有记载接下来耶稣回应什么，但是下面一个故事就告诉你这到底耶稣是谁。其实你去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很有意思，一开始我看不懂，我就很厌烦，我说为什么每一个故事就这样讲一下带过带过，都没有连带关系，不像看旧约故事那么好玩啊，为什么是这样，看不懂。但是后来你如果去了解去读作者意图，或者去读一些释经学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作者路加在整卷的路加福音当中，他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到底是谁？耶稣是谁？不相信你去查看看怀中的讲义里面，他会一直连续这一个思路，这到底是谁？然后他的一个特色是会把两个故事拼合在这里，今天我讲的这一段当中就有好几个都是两个故事结合，他的结合是对应的，其实不是说啊，好奇怪呀，为什么讲一个事件又讲一个，它是有对应。这到底是谁，在下面一个赶鬼的故事当中就看到说他到底是谁，然后接下来这一个就连着上面一段说耶稣到了格拉森，从这个地方加利利到了对岸，到了格拉森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就走出来这个样子。那格拉森呢，在圣经有说有古卷说他是加大拉这个地方叫加大拉。那加大拉是什么呢？就是加利利是西边的，然后呢加大拉呢是东边的。可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为主的一个城镇哈。那古卷有古卷说，也就是最早的一个抄本讲这个地方是属于这样的。那就意味着说从他们养猪的这件事情就看到他们不属于犹太人的地方，因为犹太人绝对不会跑去养猪的。但是呢他就去养猪了，这些人百姓就有养猪了，说明他是没有犹太文化的会堂，没有人讲亚兰文，没有人在读希伯来文，大家都是用希腊文的一个语法来生活的，是非常世俗化的一个地方。甚至可以说到你耶稣是谁，你要做什么，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犹太教犹太宗教的一个地方，是不认识上帝的一个地方。所以耶稣要透过这个神迹来在外邦传扬他是全地的主， 这是这一个故事的一个目的。那圣经说到说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迎面而来。其实四福音当中你读了可能会有疑问齁。第一个疑问这一段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讲到被鬼附的有两个，马可福音五章跟路加福音八章讲到被鬼附的有一个。那你说怎么办，这圣经怎么解释？我告诉你，圣经学者是这么看的，被鬼附的是有两个，但是这一个是比较严重的那一个，我是认同的。因为被巫鬼附的人，他们就喜欢住在坟茔里，那个坟茔不是我们现在华人所认为的坟墓，它就是一座座山丘这个样子，然后挖了一个洞，耶稣的那个安葬。如果你熟悉这个故事，你就知道那个坟茔。所以他迎面而来，鬼为什么要迎着耶稣呢？有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是因为遇见耶稣，他不得不拜他，哪怕鬼有他的权柄，也是在神的许可范围之内，所以他见了耶稣，他必须要拜耶稣。而耶稣到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因为他要释放这样的一个人。通常人在放鬼的时候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他，就用锁链给锁着。我小的时候看我爸爸赶鬼，好些来到教堂的人，因为我们有专门一个地方是接待生病的呀，乡下来的呀，这样子哈，然后跟他们住，跟他们吃这样子，然后看他们就是都会用铁链绑着，那些跟他绑着一起抓来的人的感受是，哇，这个人身上力气好大，然后像电一样，七八个男的抓不住他的都有可能。然后怎么会抓到教堂来呢？就是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走，我奉耶稣的名叫你吃，叫你干嘛，那个犯鬼的人就会乖乖的去做这样子。那圣经讲到的也是这样，这一个人呢起初在城里面，甚至圣经有说过说耶稣曾赶出他身上的鬼，耶稣这个人不止一次犯鬼，耶稣曾经赶出，那为什么鬼又进去呢？为什么鬼又进去呢？弟兄姐妹，你要思想鬼为什么要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定是有破口的，房子打扫干净了没有人居住，怎么样鬼又来了，鬼又进去了这样子啊。所以他迎着耶稣代表耶稣的这一个权柄，那他有呼求耶稣说不要让我这个时候受苦啊，不要让我这个时候受苦是什么呢？就是神终极的审判，不要提前，不要这个时候去做这个。但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不穿衣服，不住房子，住在坟茔里，你知道吗？穿衣服自从人堕落之后，那是一个羞辱的遮盖，就是羞辱的遮盖都被抢夺走了，住在坟茔里面是什么呢？与世隔绝了，没有人再要这一个人。人家经过那的时候，圣经形容是绕道而行，怕他。你想想看，铁链链起来为什么？肯定会打人啦。如果你们有砍鬼的人都知道，会打人啊，会咬人啊，这个样子跟正常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的救恩要临到他的身上。但是这一个被鬼附的人哈，他是很凄惨的一个景况。可是他有一个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他很多东西都知道，他不是全能，但是他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人隐藏的东西，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他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这个不是说耶稣是跟他对立的那个关系，而是说他在恐惧当中用那个话来抵挡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这个意思。好，那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英文里面是 legion。 legion 是什么？是古罗马的军队。这个军队，一个军队你猜有多少兵？6000个兵。对，6000个兵。别人一看，哇，这个罗马的军队就知道哦，他是拿着铁刀，有这个盾牌，然后有战甲衣，有红色的帽子。但是他们的数量哦，一个罗马的步兵团就是有6000，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猪2000冲到猪里面去。 我不知道是2000头鬼，还是说当时在场地的只有2000头猪，不知道。但总的肯定的一点就是它多，量非常多，它叫 legion， 很多众多的意思。那我们就想象啊，耶稣为什么要容许这个鬼进入到这个猪群当中呢？为什么要让进到猪群就直接把它赶走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进到猪群当中？其实是让恶者的这个存在的离开变得一个可见，就是非常明显的，让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醒来的时候，他看到耶稣为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是有证据的，让众人看到耶稣所爱的这个人是付这样的代价。可能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是这样，那这个性价比在哪里？为什么一个人要用2000头猪的代价去来换取呢？我告诉大家哈，这个 CP 值，就是到底值不值得的这件事情，不是人说的算，而是那一个愿意为他付代价者来肯定他值不值得。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例子，九头牛与一个丑女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个丑女在乡村里面一直找不到对象，但是在那个村庄里面呢，如果能够找到很好的对象，最上好的是用九头牛当聘礼的，那一般呢可能五头牛三头牛这个样子。后来这个小年轻呢，他遇到这一位丑女是嫁不出去的这种，他就赶了九头牛到这个女生的家。他爸爸看了吓一大跳，你为什么用九头牛？哦，你看上我女儿，我女儿哪能配九头牛？但是他就说，在我的眼里，你的女儿就值九头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值不值，不是用那个外在的来去衡量他，而是那一个什么呢？愿意付代价的那一个人而定的。所以耶稣愿意付代价，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旅海过到那边的原因。耶稣愿意为这一个人付代价，这是耶稣爱这一个人的体现。当然耶稣在这个外邦地发生的这一件事情，是要证明说他不单单是全地的主，他也是外邦人的主。耶稣是外邦人的主，就把这样的神迹显示在外邦当中。然后鬼在呐喊说，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至高神的儿子就解决了前面一个故事，门徒问说，这到底是谁？其实门徒都跟在他身边，对不对？门徒看了这么多的时候，耶稣才能够把很多的重任来交给他。在接下来的故事有很多的连带，好，这是讲到这一个两个故事，好，讲到耶稣是全地的主。那么在接下来讲到的两个故事还是连起来，是讲到什么呢？信心的效用，就讲到说雅鲁跟这个血肉妇人的故事。那他们的意志很不一样，雅鲁呢相信说耶稣只要按手就得医治了，那血肉妇人只要相信说我只要摸到我就相信了。虽然他们医治的方式、社会的地位、什么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在显示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他是全地的主，他的拯救是公平公义的，没有偏待任何人，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在耶稣的眼里都是神拯救计划的一部分。这是两个故事对比的用意哈。那先来讲血肉妇人的一个信心，这里的信心就展现了耶稣爱社会边缘的人群。因为血肉妇人跟雅鲁的故事对比的时候非常不一样，雅鲁呢他是一个广会堂的，广会堂的是什么呢？他不单单要邀请讲员，他要管理程序，然后要让会堂正常的这些次序运行，是很受尊重的一个人。可是这个血肉的妇人不一样哦，不一样在哪里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换了12年的血肉，花了一切的这些费用，没有人能够医好他。 那虽然是一句话，可是你如果去看旧约利未记的话，你就会发现它非常凄惨。有血漏，一般女子在经期之间结束要七天，认为不洁净。可是她一直在漏的话，这个血一直在漏的话，是永远被视为不洁净。它跟大麻风是一模一样，要被隔离的。大麻风好的一点，它可以吼叫啊啊，麻风，我是大麻风，大麻风。这样吼叫的时候，别人就离他远远。血漏，你怎么开口啊？你怎么叫？不能叫，你只能自己隔开，远远的躲着，你知道吗？你都不要到人群，不要见人，被视为一种宗教的咒诅，就是不可以在人群当中。那更不用说他有什么社交，有什么敬拜，而且凡是碰过他用过的东西，摸过的东西，别人都视为不洁净。那你说你叫他怎么活？别人就避开他，因为我只要摸过你用过的东西，我也不洁净了，我赶紧逃啊，你知道吗呀？所以这是一个血漏妇人很凄惨的地方。他受到的就是疾病的折磨，整整12年啊，弟兄姐妹。然后他受到了社会的排斥，没有人愿意接纳他，更是经济的绝望。我想他对医疗也绝望了，因为没有人可以医治的他。但是呢，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要借着这一个故事跟雅鲁的故事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耶稣是全地的主，有能力停止纷乱，也有能力来疾病不同层次的人。虽然这一个女人在别人的眼里看为是真的就是活着的死人啊，活着的死人，但是她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就是她顾不得这个洁净的禁忌。虽然我跑到人群会被发现，可是我要偷偷摸摸的。然后呢，我相信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衫穗子，我就必得洁净，是必得洁净哦。不是说我希望摸，我希望得医治，也许得医治，而是非常肯定，就是说必得医治。你知道吗？彼得当时就很纳闷的就问耶稣说啊，我们大家都拥挤，怎么可能你会觉得说谁摸你呀？但是耶稣很在乎，因为耶稣知道，耶稣为了拯救这一个女人，你知道吗？雅鲁管会堂的在那里，这至关重要。为什么？这个女人已经失去了宗教的生活，可是雅鲁在那里，众人在那里，耶稣不单要救她，而且要救她的灵性。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女儿很不简单，是对她属灵生命的一个认可。但是这个女人被耶稣质问的时候，就恐惧战惊来到她的面前，因为她害怕未来的恐惧，耶稣是否会撤销这个医治呢？社会的恐惧，大家会被抵挡他；律法的恐惧，会被受到制裁，因为他犯了律法这个样子。可是耶稣爱了他，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没有说你的病好了，耶稣不是说你的病好了，是用你的信救了你，是在表达说指向他的一个灵性，对他的接纳，可以接纳，今后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被医治的那一个，你是被洁净的那一个。那再接下来就讲到雅鲁了，然后就告诉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三福音里面都讲到说他的女儿12岁都快死了，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雅鲁呢，他就遇到了困难，中间被插了一个故事，就是血漏妇人得医治的故事。所以他家里就差派人来说都死了。刚开始他的信心的挑战是什么呢？等候，他要等到耶稣来，所以他就求耶稣，匍匐在耶稣面前，耶稣答应去了。那接下来第二个等候是什么？噩耗。噩耗传来的时候，你还有信心吗？你还要坚持的相信吗？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亲人，他的藐视，他们在捶胸。然后耶稣说他是睡的时候，他就在那发笑。笑是什么呢？意思说他只是一个老师，他能做什么呀？人都死了，摆在面前人都死了，你还要信心吗？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两章的圣经好多都跟信心有关，包括前面的耶稣平静纷乱等等，都跟信心有关。我们真的要来思考，如果你是雅鲁，你遇到了这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跟考验，你是否能够来胜过呢？ 他肯定软弱了，信心也软弱，然后耶稣就回答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儿女就必，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Don't be afraid, just believe。 有的地方是说 fear not, believe only， 就是你只要单单的去信，那么这个神迹会跟着你，你女儿就必来得救啊。其实这个耶稣行的这一些的神迹哈，就可以看让我们看到说，都是信跟得救的这一个问题。你不要指望着耶稣单单来医治你的疾病，解决你的问题，你要想想你的生命里面，耶稣是不是透过你的信让你得救。这四个福音故事都是这样子，是否要因为你的信而得救？如果一个人疾病，他病好了，他要不要死？他还要再死。但是如果你相信既或不然，耶稣没有医治我，他还是全地的主的那一位，那才是你的真信心，真的是你的真信心。所以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对你耶稣的认识上。虽然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来印证他是神，但是这一位全地的主需要的是我们因信而得救，不是单单因信而得医治。耶稣有生命，你知道吗？这些神迹当中，耶稣要去碰死尸，就意味着不洁净，但是因为耶稣里面有生命，洁净了，他也洁净了其他的人，这是耶稣生命的一个彰显。那再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新以色列哈，这一段好像是接不上的，但其实真的是跟上下文连起来的时候，会看到说这是耶稣要体现他的身份的时候哈。叫我给他起的一个题目叫新以色列。刚开始他开始差遣门徒，对门徒说，当你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任何的东西，你就只要出去传福音就可以了。那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去做。那从哪里来体现耶稣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新的概念呢？他是先差遣门徒。我先来讲通常要建立门徒，要差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有这样的阶段，就是我做你看，然后第二部分组长认真听第二部分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做，你不要自己一直做，要我们一起做。然后到第三阶段的时候，你做我看，刚开始带歌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唱，然后到第三阶段你唱我参与，我像信徒一样参与，然后最后是什么呢？我放手你去做。那耶稣就是这样哦。这是在上教牧学的时候老师讲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哈，带领门徒的理念叫做装备四阶，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但耶稣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已经到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更要来装备他们，然后耶稣就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然后我要看到的就是在前面的一段故事差遣完了之后，然后中间穿插一个七节到九节，第六节是什么？耶稣叫他们去传福音，他们就去了，对不对？宣扬主的道，医治疾病。那到第十节的时候，讲到说门徒回来将所做的告诉耶稣。如果把这个七节跟九节拿掉，它就是一个很完整的衔接。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一段当中穿插一个七节到九节，好像不相干一样？其实是有它的寓意在那当中的。也就是说，路加这么编排是为了来叙述耶稣是以色列的王。因为耶稣本来一个人，现在差了十二个人出去，耶稣有给他们的是能力跟权柄，你知道吗？那这个时候西律呢，他就开始不安了。西律开始不安，圣经是用犹疑不定。犹疑不定的这个意思就是不知所措，非常不安的意思。因为他本来是分封的王，是罗马为了统治管理犹太地而派来做王的，他其实是不合格的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个时候耶稣给了门徒权柄，让他们 把整个犹太人当中的事情调动起来，看到神的国来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吓坏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是路加要穿插这两节圣经的用意。耶稣有给他们权柄开始做这一件的事情，但是真正的王是谁呢？就前后作者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对比，哇哦，真正的王是这样，但是呢，这个不太合格的王呢，他的心里也就开始搅动了哈，犹疑不定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们知道什么叫权柄吗？什么叫权柄吗？一辆的火车几十吨过来了，但是呢，有一个指挥的人只要拿着小旗挥舞的时候，他要停就停，要走就走，这叫权柄，跟那个重量能力都是没有关系的。权柄是超越能力，超越一切外在的东西。但是神把这一个属于神的权柄来赏赐给门徒的时候，门徒就可以做这一切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他们传福音回来了，然后就告诉耶稣这样这样这样。好，耶稣就带着他们往一座城去，叫做伯赛大。那众人知道了，就跟着耶稣。然后耶稣呢，很可爱，也很温柔啊，就接待他们。圣经是用接待，耶稣就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认真去看上下文。上下文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叫他们，你们不要带任何的东西，然后这时候告诉门徒，你们给他们吃吧。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怎么想？耶稣啊，不要吧，你叫我去哪什么都不带，现在告诉我给他们吃，对，我拿什么给他们吃？其实很有意思的，你去看圣经的上下文连接，真的是很有咀嚼，很有味道。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带，是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有学者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近东好客的传统，一个是什么呢？希腊的犬儒主义，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就是到哪里就走哪里，吃哪里，讲哪里的理念是这样。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是超越这两个解释的理念，耶稣让他们带着权柄跟能力去的时候，用最简单的方式讲最奥秘天国的话语，然后不带任何的物资去传道，是一种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我要把神的国传给你，这是福分，你不要的话，我连脚上的尘土我都不要了，我给你这么好的东西你都不要了，你知道吗？是这样。所以当这个落差，这个对比，说你不要什么带，我一无所有的时候，然后又告诉我你要给他们吃，耶稣到底在讲什么？耶稣到底要门徒操练的是怎样的一个属灵生命呢？然后门徒就很可怜，其他的书卷说只有两条五个饼两条鱼，而且是一个小男孩拿出来奉献出来的。耶稣就开始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如果你刚刚单单看这几个字，祝福掰开递给门徒，弟兄姐妹，你们会想到什么？每个月一次。哎呀，对了，祝福掰开递给门徒，让我们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做的这件事情。耶稣重复这样的动作，所以这五饼二鱼它是有它预表的意义的。在旷野，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饱这一些人，在十字架上，耶稣掰开他自己的身体来供养所有依靠他的人。真的，所以耶稣是新的王，耶稣是新的王，耶稣是要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弥赛亚所旧约的那个所盼望的弥赛亚。耶稣用工作神迹来证实他就是那一位。通常有一些的牧者这样解释，就是他们吃饱了还剩十二篮，他说其实是单单的就记载这个十二的这个意思吗？这个事件是在旷野所发生的。通常十二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以色列的故事，也就是讲述一个新以色列的开始。 门徒，耶稣把门徒带到这个旷野面前，仿佛耶和华大能的手在旷野当中带着众多的百姓一样。耶稣要显明他自己的身份。那再接下来我们更明显的来看到耶稣的身份，从18节到36节。那到了这个时候就好像要什么呢？期中考试了。真的对于门徒来讲就是一个期中考试。耶稣问彼得以及其他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当然其他的书卷也有一样的记载，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好，这一个考试为什么对这些门徒来讲至关重要？因为你通过了这一阶段的考试，你才能进入到另一阶段，就是接下来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就一张圣经就两次预言他必须要受苦。如果你不知道基督是谁，你的跟随没有意义。如果你不知道基督是谁，你也没有办法来跟随到底。所以这是耶稣给他们的一个考试。当考试通过的时候，耶稣开始讲他的使命。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他要做的就是受苦被杀，第三天的复活。然后耶稣呼召门徒说，你要来跟从我，甚至跟从到一个地步是天天背十字架跟从耶稣。而这一个跟从耶稣，在耶稣的教导当中告诉门徒说，你跟从我不是少了什么，而是赚了什么。因为那些想要救自己生命的人反而都失去了生命。你跟和不跟，你背十字架跟不背，都有它的代价，也都有它的结局。那个代价就是什么呢？你背你就得着那个生命，你不跟，你不舍己，你不背，那么怎么样？反而就失去了生命。所以耶稣也在讲一个赔赚的一个对比哈，来告诉他们他的使命。只有认识耶稣是怎样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应该怎么要活。如果你认识耶稣是真神，你为他活，你就相信你是赚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段的圣经这样编排的缘故。也只有你明白了耶稣是谁，你才能够为他而活。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就用了一个例子，用了一个经历来讲他的身份啊，来讲他的身份就是什么呢？这个变相的一个故事，讲在看到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起在这里的时候，就看到了旧约的先知，然后耶稣以此来证明哈他是神的儿子。其实这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摩西，因为他颁布了律法，一个是以利亚，他捍卫了律法。他们见耶稣的时候是商量耶稣圣经是用去世的问题，就是耶稣怎么样受难这个样子。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形容，就是他是衣服怎么样洁白放光，然后有云彩遮盖，而且是在荣光当中。通常有这个三个体现的时候，都是在讲神的出现，神的出现，然后神就开始印证耶稣的身份。前面是透过神迹，那这个呢，就是神加入进来印证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见证才是最完全的。那彼得的错误是什么呢？他想要留在这个荣耀里，所以呢，他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你已经建立了地上的国度，甚至其他的地方记载五饼二鱼之后，大家就是逼迫耶稣做王，你为什么要来上十字架呢？但是耶稣所表达的是，他超越了这一切。那基督的荣耀和尊荣也不是彼得所想的那样，哎呀，在这里真好，在这里真好。这个人物是不能够跟耶稣来对比的，神给予他很美善的一个印证。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到最后，就是门徒的软弱。门徒的软弱，门徒是小信的，在这里的时候用第二天，就是提醒说这个事情是连接在一起的。第二天的时候看到了一个什么呢？接下来的一个故事就是又有一个赶鬼的故事。我们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耶稣给这些门徒权柄 来可以赶鬼，为什么这一次鬼又没赶出去呢？其实主耶稣向他们的宣告十字架道路之后，他们就恐惧了。这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32到33节，以及马太福音17章20节都有讲到，他们信心就开始放散，所以对这个强悍的鬼呢，他就开始束手无策。我们天然人的信心哈，就是相信耶稣医治的这个能力，赶鬼的权柄，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但是当我们听到说，哇，这样有能力的，有权柄的一位主，竟然要上十字架，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他要这样的受苦，所以他们就软弱，他们就恐惧，他们就没有办法像前面嘴巴所说的说，哦，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孩子。然后这是门徒的一个小信哈。就是透过这个赶鬼的事情哈，来体现出来他们是小信的人。然后再接下来就讲到门徒不单小信，而且是愚钝的。圣经说耶稣所做的是众人正稀奇的时候，然后就把第二次的预言来告诉。那这个时候呢，门徒不单小信，他就更纳闷了，更纳闷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继续神的大能建立国度，却要交在人的手里呢？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个事情。这是耶稣，你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思路？你是大家受欢迎的这位英雄，却要交在人的手里。说白了就是意味着说，我们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但是他不敢问这个话，圣经说他不敢问这个话，他害怕什么呢？害怕自己的心里的担心被证实，他的心是如此的愚钝。然后接下来耶稣就用他上十字架来显明啊，显明门徒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吗，耶稣表面上看过去他被交在人的手里，甚至死亡被钉十字架，但是圣经是说神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神的大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了。神的大能不单单彰显在神迹，以及他管理风浪，以及他管理宇宙当中，神的大能是在哪里？是在十字架而彰显出来的。然后门徒就开始来争论，当耶稣谈说定义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性情是受苦走向十字架，是自己的减少，但是天然的生命门徒呢就要争多来争论谁伟大。因为你想想看，当时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让5000人吃饱，然后赶鬼医治，然后甚至把这个福音传到了外邦格拉森的这个地方，然后连当地的希律王都开始震动不安了。你想想看，现在他们要去的是哪里？是耶路撒冷这一个大城。那么当这一般的门徒到了耶路撒冷大城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介绍自己呢？应该怎么样排资论辈呢？所以他们就开始争论谁伟大。这一整章讲到的是耶稣在选召门徒的时候，他们的本性是怎样。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他们的本性见到这么多神迹的时候，并不是刚强的，并不是明白的，而是小性又愚钝的，反而在这里来争。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动怒，我会觉得一而再再而三的借着神迹来证明，借着上帝亲自的显现来证明，但是人刚硬到这种的地步还是不相信。可是耶稣不是啊，我真的是佩服的不得了。耶稣是叫小孩到面前来，然后就告诉门徒，教他们一个道理，就是什么是大，到底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凡接待我的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接待那差我来者的。你们中间什么大什么小，就是以此来定义，以此来做就对了。我就觉得耶稣跟他们的思想真的不一样，他们是为了壮大声势建立自己的国度，但耶稣不是。耶稣是成为一个仆人，用真正的行动，实际的行动来告诉他们。然后再接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到最后有两个奉耶稣的名赶鬼的人不跟门徒在一起，所以门徒就跑到耶稣的面前来告状。 门徒之所以这样禁止他们，是渴望成为什么？耶稣的独家代表，要到耶路撒冷嘛，我们要做耶稣的独家代表。但是耶稣的使命来的时候是受苦钉十字架复活，他是为了服侍人，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就说不要禁止他们，不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的。彼得他们认为是有害的，什么是有害？是因为自己自大了，是因为自己自大了。耶稣说你自大才是对你最大的伤害，自大才会觉得别人对你的伤害。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呼召以及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身份。当我们明白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不是叫你坐着他的花轿上天堂，而是让你知道说，哇哦，耶稣是全地的主，我要像门徒一样极力跟随，既或我有很多的怀疑或者软弱，但是在跟从耶稣的路上，耶稣是用耐心、爱心、包容的心来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成圣的道路。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好让我们愿意为他而活着。那接下来我把十分钟的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来有一些的探讨跟交流。我跟怀中一起在这教会已经有不少的年日，我就发现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就是不太理想的，就是都是弟兄姐妹一直听一直听。其实不一定是你们问问题问我，也有可能我当场就给你问到，但是把你们不同的见解，把你们要补充的东西来分享给弟兄姐妹，其实这是好得无比。这不是听到，不是一场的道让你们听，而是我们有一些的学习，有一些的互动。在我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苦啊，为什么这么长的圣经，整整两章，要叫我从哪里讲呢？好像都是蜻蜓点水一样，叫我从哪里讲呢？但是从教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作者的思路哈，耶稣的用意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在自己预备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收获。我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因为我在怀中在课堂上好几节课了，然后怀中停下来，有什么问题？从来都是没问题。有什么话？从来都是没一句话。我就觉得好诧异，为什么？为什么没一句话？好吧，讲了你们的讲义里面五大方面了，然后有要跟我回应的，有要跟我分享或者你得着的地方吗？抱歉，我不太听见你的声音。
给你们。
不好意思啊，刚才听你讲的话，就是耶稣赶鬼到猪群里面，你提到是2000头猪，对吧？
嗯。
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2000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养猪啊，养猪场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说这个数字，刚才我们在这个2000头这个数字。
哦，一群。
一群就是2000是吧？
抱歉，我就是讲一群，可能我的数字的概念就记住那个 Legion 6000。
有
啊，我把它回到起先的那个，就是多。我解释的这一个几千头的2000头的猪是在讲说，哎，这个怎么就不行了？抱歉，弟兄帮我反到最上面，好像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呀，反他很迟钝啊。就是 在解释说他们多，但是我起先讲的是一个 legion 是六千，可是这个六千是到底是一头猪里面有很多呢，还是说当时只有多就是代表就是两千的意思？那我想圣经里面它有记载这个多少的数据，应该就是这么多。我会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这么多。我有记载三福音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有一张的投影是记载同样的三个福音。嗯 ，OK， 谢谢。好，还有吗？真真好像，好像吧。是的，就这个就是起先我讲的，就是说当你信并得医治的时候是一个印证，但如果并没有得医治呢，耶稣还是全地的主吗？就所以我也会劝勉一些的，特别是老年的弟兄姐妹哈，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们也会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也会有一种的恐惧，到底我们的信仰是逼不得已才要上天堂吗？好像就是我突然才查出来说癌症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神在哪里，好像把你逼到你不得进天堂，每一个人都是被逼进去的，到很老要死的时候还不想死，还说啊，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我，为什么不多留我。虽然在圣经里面健康长寿是神的一个祝福，但是神有他的美意，他到底要建造你的生命是什么？真的天堂那么美好是我不得已才要去的地方吗？这是我常常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还有吗？给最后一个机会哟。
我觉得刚才在讲就是说那个信心的大小哈，那个比如说在那个风浪的事情，那个在第八章我看第几节哈，三十几节，他不是在说 OK 第三十对不起我找不到22、23哈，那个耶稣醒了，指着风浪哈，然后呢他就停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那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信心，
嗯，
但是我是在想，就是说在这个耶稣在问的问题的时候，他问的是你的信心在哪里，意思说。你的信心是因为这个风浪你就摇摆呢，还是你的信心如果放在神的手里，我们知道神可以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比这个还要大，那这个是不是说我们的信心是看到这些风浪看到这些环境的放在那边呢，还是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手里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他是万主之主，他是创造我们的，那我知道这个神耶稣在这里的话他会指示那个，所以我是在问就是说那个信心在哪里，我是感觉到就是说我们人是看到环境的那个把信心放在环境呢，还是看到是在我们的神的手里面，神是伟大的神等等 OK， 我是在问说这个在哪里，看到就是说我们人的信心 是放在神那边呢，还是放在环境、我们的周遭、我们的难处、我们碰到的一些难事情？因为只是这么样子，我这么想。
信心放在神那里。
他说 ，Where is faith? OK， 那其实说你的信心去了哪里？好，就正确的发音应该你的信心去了哪里？所以呢，当我们的信心不是对神的，那我们信心搬到别的地方，那其实他们不是对环境有信心，他们就是看到环境非常紧张，对他看到环境害怕，说他不是对环境有信心，所以耶稣就说。那你的信心不是应该是对着我的吗？去了哪里？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比较 simplify 那个 understanding， yeah，
yeah， 就是
问题好。
就是刚刚看到那个妇人，就是因那个血漏的那个妇人哈，还有那个耶鲁的女儿被救了以后，耶稣是让耶鲁他夫妇，还有耶稣还有彼得。还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像就五个人进在内室里面，把那个孩子救了，然后又说呢，这个事情呢不要对外讲，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不理解，就是本来是耶稣行的神迹嘛，哈，应该是让人们看到耶稣的大能，为什么还要不对外讲呢？就这事儿我有点不太明白。
就是耶稣在他的三年的阶段当中，他有他做事的时间。你想想看，耶稣的神迹以及他的影响力，若是在早期的时候来传开，耶稣可能遭受到这些法利赛人啊、希律的妒忌，都不要说三年了，就都没有办法进行到最后。你会看到今天我讲的那个格拉森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格拉森这一个故事是耶稣要这个人，你把我的信，你不要跟我，你把你所经历的东西讲出去，对不对？因为他的地是在外邦，耶稣要让他的消息借着这一个人来传开。我只能这样说，耶稣有他的时间。如果当时一直传开的话，因为他们已经逼迫耶稣做完，其他的圣经还说，逼迫耶稣到耶稣一个地步，耶稣就退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Yeah，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有的时候医治疾病要叫他传开，有的时候就禁止他，你不要讲。
对，我想接着张大姐的问题哈，刚才讲的是那个雅鲁，他实际上是犹太人的官，所以说好几个地方都是说他们行了神迹之耶稣行了神迹之后，让他们先不要讲，因为就是他的时间还没到，因为要应验旧约里面的时候是他在那个时候上十字架。但是你看刚才讲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他那个鬼出来跟着猪掉下去的时候，神反而耶稣反而跟他说的是你要回去，在那是外邦人，其实是外邦人，在外邦人中传讲神做了什么东西，这里面有一个不同，就为什么
我还没连起来耶。巴勒克斯回答一下，谢谢。
王峰是接着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间有时候是做见证是有利于这个福音的广传。有时候比如说像铁木国家，你还在那边大声上台里面讲什么所以其实就像回应到我们今天早上，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是很重要的，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是好我就去做。所以耶稣也是有他的计划跟时间表，不知道这样明白哈 ？OK， 好，
谢谢，要暂停了，因为时间到了。谢谢巴勒克斯，我希望下一周哈，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听到最认真的哈，就是我了。怀中回家每一个重复的字，他的思路，我都会挑他的毛病，然后回家我跟他讲了好几次，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为什么都没有互动？下一周我也会叫他预留一些的时间。其实刚才长辈们问的这个问题都在我的讲章里面，我自己有准备。为什么这些问题我没有抛给你们？我希望从你们那里来讲。如果要我讲，我可以把这些问题解释完，我的时间就到了。但是我期待主日学不是这样，因为我不是一个 严肃的人， 我喜欢跟弟兄姐妹交流，用这种方式，虽然我答得不好，甚至都答不出来，也不知道你们的思路，我都抓不住，谢谢巴勒克斯，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互动。下一周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是掌管全地的主，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主啊，你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信的不足，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你说我们在患难之日若胆怯的话，力量就微小，求主帮助我们不看人不看环境，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求你引导我们来思想你是怎样的一位主。我相信当我们对你越发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有信心。祝福弟兄姐妹的生活，让我们不是悲哀的可怜了，就像哈拿一样，当他把儿子献上，三岁的孩子离开自己的孩子，他不是黯然伤神的回家，他是唱出那一个可以颂赞伟大奇妙神的哈拿之歌而回家。主啊，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众人看到我们是有盼望的，让众人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谢谢主，当弟兄姐妹愿意选择来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纪念他们，也祝福他们手头所操作的通达顺利，让他们回到家中，主啊，你护送保守，掌管每一辆车的方向盘。谢谢主，荣耀归于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求